预谋出话中共政府同人民对抗公开化，前总理喺狱中打败现总理，吓坏北京。以色列话哈马斯喺加沙难民总部下面建隧道，纽约举行盛大游行庆祝中国龙年新年。联合国专家调查58宗疑似北韩罔工事件。 各位 YouTube 同乾淨世界嘅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睇新聞熱點。今日係香港時間2月11號星期日，大年初二，祝各位觀眾新年快樂，喺新嘅一年事事順利。跟住落嚟係詳細嘅新聞內容。中國新年之際，北京政府大力度宣傳所謂嘅和諧氣氛，儘管民怨沸騰。 中共國務院喺過年團拜會上仍然吹噓糧食產量新高、就業物價平穩，引發民眾憤怒。好多網友抨擊話，中共4000幾隻股票等待上漲，空間巨大，繼續吹唔好停。仲有啲諷刺話，而家真係百年未有嘅大變局。對於中國目前嘅社會狀況，
美國智庫哈德遜研究所中國中心主任余茂春接受專訪表示，目前睇嚟，北京政府同人民已經形成咗一種對抗，而且呢一種對抗亦都已經變得公開化。余茂春話俾美國之音知，中國嘅青年人雖然喺共產主義制度下生活，但係即使係咁樣一批人，佢亦都對中共嘅一啲非常違反人性嘅嘢有本能嘅反抗。
比如話，中共嘅外交部發言人，佢講嘅同天方夜譚一樣不可思議，冇水平。實際上係對呢啲嘅中共發言人講嘅話加以無情諷刺嘅人，好多都係年輕人，所謂失去嘅一代，而且中共亦都意識到呢一點，所以好多陳腔濫調佢都唔敢用。佢表示就係話未來只有中國喺民間，民間嘅力量係好強大嘅。 實際上，中國政府同中國嘅人民已經形成咗一種對抗，呢種對抗嘅表現形式亦都漸漸係公開咗，只不過有時間嘅問題。過年期間，有網友展示中國民眾嘅實際狀況，佢話有人無家可歸喺除夕夜瞓喺公園，有民運人士遭到中共強制關入精神病院，仲有農民工苦苦等待索要工資。 而喺人民大會堂享受山珍海味嘅一群衣冠禽獸，卻口口聲聲話要為人民服務。網民評論話，仲有一群因為政府冷靜而被困歸途嘅高速公路滯留客冇辦法申冤，專門走肉臭，冇對比就冇傷害，而滅掉中共係唯一嘅出路。同時喺朋友圈入邊，唔少民眾感到咗社會大環境嘅寒意。 公眾號基本上識話，呢個除夕夜同往年有所不同嘅係，中共晚會廣告真係多，朋友圈入邊紅包真係少，電視節目難做，但係廣告無處不在，手機入邊往年紅包滿天飛嘅群減少咗，老闆領導發嘅紅包變細咗，能夠領到嘅數目都係數得出。 呢兩種現象背後係同一個原因，今年大家好似都好默契咁改成群發祝福，盛世舞台正在落下帷幕，相關文章好快遭到中共網警刪除。亦都有分析人士指出，仍然有好多人追求歲月正好，認為嗰啲鳴不平嘅人都係唯恐天下不亂。 微信作者葉克飛話：有人話嗰啲上綱上線嘅只係個體行為，要知道太陽底下從無新事呢一種一葉障目、毫無邏輯嘅愚蠢配上政府主旋律嘅正能量，就可以達到政府要嘅效果。余茂春評論認為，中國老百姓有好多基本嘅政治訴求，佢唔敢表達。 并唔见得佢冇呢一种表达嘅欲望，原因系老百姓俾中共制造咗好多无形有形嘅恐惧，佢哋已经成为咗一种习惯，惧怕离开咗佢嘅政治理念同容许界限就会受到惩罚。但呢啲并非系人嘅本性。佢表示，人嘅本性系喺美国嘅独立宣言入边讲嘅，人人生而平等。余茂春指出。 面对中国目前的经济情况，中共政府没有勇气和胆量来采取治本的政策，因为你要一治本，共产党这个政权就垮了。习近平觉得经济有问题，他采用两个对策。第一是加强共产党对经济决策和经济活动的全面干预，这个正是经济不能够发展的主因。另外一点，习近平的方式就是宣传，系统性地造假，要唱响中国经济的亮点。他认为中国经济几十年来的发展不是因为共产党干预得多，而是刚刚相反，是共产党干预得少。民营经济制造了中国近几十年经济的奇迹，现在他将民营经济打压下去，加强公有经济和共产党的领导，以行政命令的方式来解决经济问题，当然是会碰壁的。习近平最害怕老百姓、世界的资本主义市场知道中国的经济现实，所以他要将美国的核查公司都踢出去，就可以造假，没有人去挑战他讲假话的习惯。他的这一套造成了老百姓对中共管理经济的能力的严重怀疑。巴基斯坦这个月8号举行了国会大选，身处监狱之中的第22任总理伊姆兰汗领导巴基斯坦正义运动党 PTI， 以独立候选人的身份夺得最多的席位，他的党友赢得98席，胜过了现任总理谢里夫所属的巴基斯坦穆斯林联盟纳瓦兹党 PMLN， 该党只是拿到69席。巴基斯坦人民党 PPP 以51个席位位居第三，即使还有22席尚未开出，就算将全部22席给了现任的总理所属政党，都赢不到伊姆兰汗的党友，因此三大政党都没办法独自组建政府。2022年的4月，伊姆兰汗遭到不信任投票通过之后落台进入监狱，但是他即使在狱中，他亦都利用 AI 生成的影音文件争取选民，虽然目前失去了人身自由，但是他的党在选举中取得了成功。如果谢里夫的政党和其他政党组成联盟，他亦将历史性地第四次担任总理。中共密切关注巴基斯坦选举，因为巴基斯坦是他重要盟友和一带一路倡议中最重要的环节。伊姆兰汗对一带一路和中巴经济走廊表示怀疑，而谢里夫就是支持者。如果国会出现动荡，这样可能对中共的影响非常不利。北京高度担忧巴基斯坦的选举结果，以及狱中前总理影响政治局势和外交关系的能力。如果伊姆兰汗的党派在选举中成功担任意外角色，这样北京在巴基斯坦的投资可能面临更多不测。以色列军方表示，他们在近东救济工程处设施下面发现了哈马斯隧道，并且说哈马斯武装分子利用巴勒斯坦难民机构总部的电力维持他的恐怖设备的运作。以色列指责近东救济工程处和哈马斯合作，他的成员参与了10月7号哈马斯对以色列的袭击。在指控发生之后，以色列亦都冻结了近东救济工程处的银行援助账户，禁运援助物资，并取消了税收优惠，主要捐助国暂停资助，并且发起双重调查。军方邀请记者参观隧道，显示出哈马斯隧道的至少一部分位于近东救济工程处设施的庭院下面，军方声称总部为隧道提供电力。哈马斯承认在加沙建造了几百英里的隧道，以色列打击哈马斯的主要目标之一是摧毁该网络，防止哈马斯利用地道运送战士、武器和物资。当局指责哈马斯利用平民作为人体盾牌，并在清真寺、学校和联合国设施附近建设了很多隧道。消息曝光之后，近东救济工程处负责人拉扎里里在8号表示，机构不知道他的地下有什么，并说他曾经多次造访该设施，但是没有发现电气室。拉扎里里在声明中说， 近东救济工程署已经在9月对该设施进行了定期的季度检查。而代表哈马斯的人士在回应以色列的指控的时候说，以色列军队正在占领我们最大的近东救济工程署总部。本台记者林晴采访报道，20号美国最大的华人区法拉盛热闹非凡，纽约庆祝黄历新年的最大盛事，黄历新年大游行在这里隆重登场，有超过80个团体、25架多姿多彩的花车参加了游行。法拉盛中心区缅街人山人海，观看游行的各族裔民众占满了街道两侧。在上午11点游行准时开始，纽约市警局高头大马和军乐队开道。同往年一样，纽约州州长等各级民选官员出现在游行队伍，他们都很珍惜和选民互动的机会，表达对亚裔文化的尊重，展现亲民形象。美国职棒纽约大都会队吉祥物 Matt 先生和 Matt 女士亦都在现场给民众带来惊喜。游行队伍从纽约市警局109分局门前起步，沿途经过友联街、三福大道、缅街、39大道，直至到终点飞跃皇后大厦。在去年，州长霍楚签署立法，将中国黄历新年纳入了纽约州公立学校假期，今年是实施新法的第一年。以往的游行虽然都是亚裔团体在这里庆祝，但是今年亦都扩展到其他族裔团体参与。观看的人群中还有不少经历了千辛万苦，甚至到冒着生命危险走线来到美国的华人。看到盛大的新年游行，他们感慨万千。吴新先生对希望之声记者说，来到美国感觉很自由，因为来到自由国度，不受任何人的迫害，亦都不受任何人的压迫，感觉只要不犯罪，在这里都可以生活下去。我来了一个月左右，我是经历了10个国家，好多厄瓜多、哥伦比亚还有土匪，要遭到雨林，需要爬山，需要走路，一路的艰辛才来到这里，就好像重生一样，感觉太难得了，只后悔自己没早点过来。去年从中国大陆走线来美国的张艳女士，看到浩浩荡荡的法轮功游行队伍，面对记者眼睛都湿了。他说，李洪志大师，我在这里向你拜年，多谢你带领法轮功在全世界各地遍地开花，也都希望你将法轮功带回去中国，带回去这个发源地，在中国的大街上遍地开花。法轮功为中国的老百姓做了很多事，给老百姓看到爱，令老百姓苏醒，令中国的老百姓知道自由是很重要的，人权是很重要的。法轮功学院吃了很多苦，尤其是在中国被迫害的那些法轮功学院，我们要多谢你，因为你的被迫害体现了中共的残暴专制，令中国很多人都苏醒，多谢你。法轮功的游行队伍在历年的中国新年游行都是最壮观醒目的团体，所展现的真善忍精神风貌深受好评。游行结束后的下午一点，在39大道的新购物中心天广新天地还举行了黄历新年的庆祝活动，进行了2个钟头的精彩节目表演。联合国专家组织正在调查2017年到2023年间发生的58宗疑似北韩网络攻击事件，涉案的金额价值约是30亿美元。根据报道，这些资金被用来帮助北韩开发大规模的杀伤性武器。专家小组在星期五向联合国安理会提交的一份报告摘要指出，来自北韩黑客组织的大量网络攻击仍然在继续。之前北韩领导人金正恩扬言消灭南韩，同时升级了武器示威活动。美国、南韩和日本加强了联合军事演习，以应对朝鲜半岛的军事和政治紧张局势。同时，北韩继续进入国际金融体系并从事非法金融业务，其中包括使用间谍在网络获取资金，让北韩国民在海外工作，这些人士进入了资讯科技、 餐廳和建築業，同時違反了聯合國制裁，並為金正恩政府賺取收入。據悉，在近期北韓寧邊原子能研究所主要核設施中心的一座輕水反應爐似乎已經投入運作。南韓防長在去年12月底就出現警告，懷疑北韓將它用來做核武裂變材料的新來源。該反應爐可能會在今年夏天正式投產。同時，北韓豐溪里核試驗場的活動仍然在繼續。美國和南韓官員表示，北韓可能準備在該地點進行第七次核試驗，這個是自從2017年來的首次。外界估計，北韓的武器庫規模從20到60枚到100多枚不等，每年可能增加6到18枚導彈。美國、烏克蘭和6個盟國上個月指責俄羅斯違反聯合國制裁，使用北韓彈道導彈和發射器對烏克蘭進行了一系列的毀滅性空襲。今日的報導就到這裡，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和訂閱，這個亦是對我們很大的支持。多謝收看，我們下次再見。